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准时收听桃子晚报。今天呢一样是我们的蘑菇跟金针菇来到现场。
Hi。
好，蘑菇要推荐什么呢？
这个是我除了那个我们的蓝调时光之外最期待的一部。然后之前在知道它的上档的时候一直没有查到在哪里上，我非常的紧张。后来发现 Netflix 上了。我的出走日记。
哇哦。
这个是我的大叔的编剧，
不得了。然后导演是耀眼的那个金喜允。
对，就大家听到这两个组合你就知道说，哦，应该很闷吧，
应该很深吧，
应该很深，
很闷又很深的一部片。没错，它真的非常步调就是一样，就平缓步。
我想问一下，金针菇，你有观察到比如说韩国这些剧啊，你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阿加西嘛，我的大叔跟耀眼这种题材，跟社内相亲，这算是两个极端嘛，一个不用花脑，一个是真的真的去触动到你生命的这种很难碰触的话题，但是他又处理得很好，哪一种收视率还是会好？这个在那个韩国来讲好像都不错，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韩国跟我们比较相反，譬如说像社内相亲这种，这种在韩国好像反而倒还好。可是我的什么什么系列的都还蛮好，我的大叔啊，
韩国人死耀眼啊，
这么深沉的哀痛，这种生命中的悲。
因为我觉得韩国他们的生活压力真的太大，
霸凌啊，
我觉得对
什么霸凌，
对，所以其实他们那个是在讲他们心里面的，就是没有被。
没有被了解的地方，
对，没有办法讲出来的一些事情。
那你这样讲，我有想到又可以提供给韩国编剧们一个新的方向的僵尸剧了。
是什么？
就是真正的僵尸其实是因为这些扭曲，它变成僵尸。
我还以为说僵尸得忧郁症欸，
不是。
这怎么演啊？
好的，这个蘑菇推荐的《我的出走日记》到底在讲什么啊？《
我的出走日记》呢，主角是三个姐弟妹，就是大姐、哥哥跟妹妹，他们三个是一家人。那么三个
三兄妹，
三兄，我很疑惑，到现在还不太能理解他们的状况是，他们住在一个我真的去查了也查不到的地方。然后每次跟人家说，哦，我住在什么木浦市之类的，他就说哈，大家就哈，然后他们就说，哦，在什么水源附近。然后他们通勤时间要一到两个小时。
三浦市。所以可是问题是他们会不会就是虚构一个啊，然后是暗指哪一个地方这样？
不知道。
Okay。
然后我就一直在设想说，好，如果通勤时间要这么久，已经超过，对我们来说已经超过桃园了，是不是已经算新竹了？
对，
他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是，
但他没有像新竹那么繁华。他回到家之后就真的就是整片的田地，什么稻田这样。然后他们必须要搭所谓的社区巴士，
宜兰
去到一个地铁站，然后再搭地铁进去首尔上班。那他们三个都有工作哦，都在首尔工作。但他们都每天这样通勤再回到家住。我一开始的疑惑就想说为什么。因为他们，我的疑惑是
家境不允许，
你们都有收入，而且你们都对于这样的状况很不满。就大姐就，大姐非常想谈恋爱。
如果住在首尔，我们会不一样吗？
对，这是妹妹提出的疑问。就是他们每天这样通勤之外，然后礼拜周末要帮忙家里务农。
好好哦，我好想拔萝卜。
但是呢，因为可能从小做这样的事，大姐就非常的反弹。她可能就会在那边眼神死，不想帮忙，她就跑掉，就可能说我要去烫头发。那妈妈说，你不是说累得要死，每天这样通勤吗？你现在又要去首尔，我就是要出去。然后哥哥就在那边说装死，就不想帮忙。因为他跟女朋友分手了。然后他觉得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住太远。然后他没有车。
这个戏一定要这么闷吗？
真的
住很远的人生，
三个人两集都一直在讲说住很远、住很远、通勤这件事。那妹妹呢？平常在 在公司里面是没有声音的，嗯，大家就对他的评语是说五官长得蛮漂亮，但是就
没有存在
感，感觉很平凡哦。然后他，你跟他讲什么就笑一笑，都没有讲话。嗯，然后妹妹的公司很妙哦，他们会要求大家要参加所谓的社团，嗯，就你去参加朗读社嘛，去参加什么打保龄球，然后参加这个公司付钱之外，你还可以再领到一笔费用，嗯，然后所以就有很多人抱着说联谊的心态，说哦，这样就可以认识公司不同部门的人，
是
就很积极的去参加，又可以拿到钱，有什么不好？那妹妹都不想参加，
嗯，她家太远了，
她说我家离太远了，
参加完回到家都已经半夜了，
然后他们可能如果平常我上班这一天。没有办法，没有要立刻回家的话，他们三兄妹就会约说，嗯，那我们在那个哪一个地铁站12点相约，一起坐计程车回去。嗯，坐回去要30000韩元。嗯，也没有很贵啊，
没有很贵啊，
多少？
几千？
大概就是不到1000块台币。
OK，
然后就他们的整个步调就是这样，然后妹妹就都很沉默，不太讲话，然后大家对她的评语就是哦。很安静的一个女生，然后有一个神秘的角色，哦，一个神秘的角色就是一个姓具的男人，
酷，
对，
具经验的具，
具经验的具，
酷。
这个男人呢，住在他们家旁边的一个房子里，然后
冰冰冰来用用用，
来他们家打工。然后这个男的也都不讲话哦，他就是礼拜天来帮忙务农，然后平常呢，爸爸是在做那种什么厨房的系统柜的，他就帮爸爸做这个系统柜，他就打零工，每天就帮他做一些事，然后他们就会供他吃的，就可能会
帅吗？
很帅，
可以住得远没有关系。
我跟这个男的，他演过很多很多剧，
孙喜九，
他演过《逃兵》D.P. 逃兵里面的一个长官，嗯，然后他演过韩版的那个离，那个叫什么啊？离婚什么？哦。我为什么突然想忘记那个日剧？反正就是日剧有翻拍成，不是不是，日剧被翻拍成韩版的，他在里面，他很帅，他那个照片，他本人真的很有魅力，嗯，然后都不讲话，没有人知道他发生
过什么事。有秘密的男人啦，
对，
哦，那就是至少他的出现会让这个剧的那个心跳稍微动一下吧。
有，我有因为他动
哦。就看得下去了，
对，
所以你现在看到第几集？
第二集
，OK， 所以还不知道他后面要干嘛。
那哥哥是那个《我的变身情人》的男主角，就是《今生是第一次》的那个男主角。
嗯，哈，可是我觉得他还好哎，
他以前演的角色都是那种，
他就长得
成功人士
高高，
然后这次演的就是不是很成功。嗯，对。
好，刚刚讲的这个孙喜九呢，其实他也是那个超感八人组的，跟裴斗娜演出对手戏的，
啊，对。
好，那所以其实他，怎么说，他就是一个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后面要卖什么关子的。
对，因为看了第二集，开始有一些第一集的 ending 开始有一些小否发出现，是因为妹妹突然接到银行催款的电话，哦，然后银行就说你帮人家信用贷款的钱，那个人没有付，就是那个人消失了，哦，然后就变成他要去还这笔钱，但这个账单会寄到你家，他想完了，不能寄到家里，被家人知道就完蛋了。
他家那么远，那银行的也不会来，根本不怕。
他就只好跑去找这个巨先生说。
可不可以寄去你家？
可以帮我收信吗？
哦，
然后就开始有了第一次的接触，那这个巨先生就真的一约还追着邮差什么，就看到邮差就赶快跑回家，然后就，那邮差说，这个人的信怎么会寄到你这里，然后说就是这里，就不管他，那也不太讲话一个人，然后后来这个女孩子下班之后去他家找他拿信，然后遮遮掩掩，然后就骗妈妈说，哦，我去收他家碗盘，因为他们不是会拿饭给他吃吗？然后去收碗盘，还跟他解释说：“哦，这个是什么？我可不可以放在这？因为我放在我家会被家人看到之类的。”反正他们两个就开始有一些接触啊。然后感觉他们开始三兄妹都想要做一些变化，对自己的人生。因为哥哥就觉得说
家住太远，
家住太远，女朋友跟我分手是因为我家住很远。然后我连在跟他吵分手，我都还要 记得说十二点我要去跟我的姐妹们会合，我们要一起坐计程车回家。女朋友就很生气说，你还在想说要坐计程车，不想自己花钱，对不对？嗯，然后偏偏分手了之后，他遇到女朋友跟新男友出现的时候，新男友开的是宾士。哦，他就更加觉得说，我就是因为没车，所以谈不了恋爱。
好闷的一部片，要不住得远，要不没有车，就是物资超缺乏。
我跟你说，虽然它这么闷，但我看得下去，我也觉得很神奇。
怎么可能？我觉得这个比那个什么明天什么还有明天
还有
明
天还有无聊的感觉，对不对？
对啊，
人家蘑菇会懂得欣赏那个内涵啦，
是巨先生的外表。
好，那其实这个当然在我们那个三姑里面啊，除了这个推荐剧之外，我们也跟大家 update 一下，就是世界上发生什么事了。
好，
马斯克，你知道他把推特买下来了吗？
对，然后他们股价大涨，哎，涨好几天了呢。
对，然后他有，因为有人就说，他说他在 Twitter 问他的粉丝是否需要一个新的社交平台，然后点赞最多的回答是把推特买下来，就他就买了。
哦，好狂哦！
对，他购买了Twitter 大概有7350万股的股票，才占9.2%而已。
天哪！
但是他还是比创始人那个 Jack Dorsey 多了4倍多。然后他是用他名下的信托基金买的这样子，然后他也有跟粉丝做问卷调查啦，然后他就是当然他讲的时候已经买了啦，这就是吓大家一下这样子。然后呢，这个其实当然大家就是像刚刚蘑菇讲的这个股价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众议员有一个 Lauren 他就说是时候解除审查了，还有把川普带回来。这大家看一下会不会把川普带回来咯。
我记得他好像前两天是不是还有发一个说问大家说是不是需要 AT 的件，然后他们就立刻官方就回应说我们已经在做了。就感觉他作风也是跟川普很像，
他花了30亿美金去买的，我们1亿台币都没有，30亿美金，然后他就加入了董事会嘛。那董事会就当然很欢迎他啦，就大家就觉得太棒了这样子啊。然后呢，结果呢，这个大家都在欢迎他的时候，他就发布了说我不会加入 Twitter 董事会的消息。这样子，
好不受控的一个人。
对啊，大家说哈，你花30亿美元就是为了给 Twitter 加一个编辑键吗？
对啊
，Edit 这样子哦。然后呢，事实上他也这个当然也是就是他讲了一个新的建议，大家其实有吓到。他说，反正控制也是控制，要不要把 Twitter 的旧金山总部改成游民收容所？
下巴掉地上。
对，然后呢190万网友去参与投票，然后 91.3% 的人都说好。对啊，然后还去拿那个 Twitter 创始人前 CEO Jack Dorsey 的造型，他们说你看他的造型就很像游民啊。就是一个长胡子这样子哦，然后他就喜欢穿那种扎染的这样子。然后贝佐斯就是 Amazon 的老板也那边发也在回应说，也可以只变一部分啦，这样可以满足员工们当志愿者的心愿这样子。然后大家想，就是我们不懂他们现在社会发生什么事的人就会觉得说，到底怎么回事这样子哦。亚马逊在西雅图的总部就有8层楼都是给游民避难的，哇，而且是非常漂亮的，就是哇新，然后它整个的那个设计是大概有8层楼高，它的面积是63000平方英尺啊，每晚可以接待200人，每年还可以接待1000多个家庭。你看它其实都有这样很干净的床铺、上下铺啊、宿舍，然后餐厅超大的就餐区，或是很工业风的厨房，都弄得很有规模，而且很干净，还有儿童游乐区。
对，
他们是真的这样在做慈善的，然后也有办公区，就是有点像那种共享办公室，然后他们的厕所你自己看有多漂亮，窗明几净，然后整个就是就是你看哈，那个灯光啊、设备啊，整个就是白白干干净净，还有全套的那种洗衣设备，就整个那个洗衣机是一整排一整排这样子的，那你就让游民可以干干净净。
是，
然后他当然收容的地方跟亚马逊的办公区是分开的，然后也有自己的私人入口，还有隔音设备。那事实上，他们这个 Mary's Place 是在2020年3月营业，然后 因为疫情嘛，游民就更没有，就是没有人会给他们吃的、喝的什么的，所以对他们来说很重要这样子。那 Twitter 总部是在旧金山一个1355号Market Street、那创办6年后就搬进了这个历史悠久的市场广场大楼，然后就很多推也是一样宽敞的办公环境啊，就餐环境啊这样子。那事实上呢，这个2022年4月7号 Twitter 的创始人前 CEO 就是刚刚讲他造型有点像游民的、他亲自呢就发了一个 Twitter， 就宣布要将自己28%的财富捐助给一家慈善基金会，大概是10亿美元。我们收回我们刚刚失声而笑、真的是很。然后他这个钱主要是对那个全球新冠疫情的救济，然后也会转向 女孩们的健康跟教育。所以你看
厉害，
这些有钱人真的是非常懂得回馈社会，真的是很棒耶、
很用心耶。
好，金针菇要告诉我们什么？
我在上次有曾经有跟大家介绍一个那个决战购物台、然后一刚开始我单纯的以为它只是一个譬如说
撒狗血，
对，可是我后来我现在看到了第10集，我觉得那个他的编剧蛮厉害，他其实是要讲的是说一个人如果他贪心的话，他后面会做出什么样子的事情、大家真的不知道。对，他是因为贪心而作祟，
整个人生失控了。
对对，然后其实里面有一个女生叫金成林，就是以前演那个继承者们那个妈妈。对，她在里面是一个购物专家，然后她跟那个里面的一个常务本来是非常好的姐妹，可她到后面才知道说，其实她心里非常的恨这个常务，因为她的老公最喜欢的女生就是那个常务，只是
假闺蜜。
对，只是后来就是她一直隐忍，然后一直就是做得很好什么的。后来她一直在收证据，说她老公到底还有没有跟这个女生有任何
藕断丝连。
对，然后最后是那个女生其实对于她老公没有任何的想法，
是她老公自己单方面。
对对，但是那个金成林那个角色，她到最后她就觉得说，虽然是你对我老公没有想法，但是怎么样？我需要你施舍吗？
你在面前晃来晃去，
没有。她说我需要你施舍吗？感觉是你不要的东西，你才推给我之类的。
怎么有华灯的即视感？是你不要我才捡的。
对，反正她到最后就是整个是因为就是因为这一件事情而掀起了两家大的那个购物台的一个纷争，这样子。
哇塞！所以购物台的纷争居然是因为私人恩怨，
都有吧？我觉得其实人与人之间不就是这样吗？你那种公事也会变成私仇啊，对不对？然后如果那种冤家路窄又碰到同一个公司的话，更是那个。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还蛮好看的啦。它不是只有狗血的层面，它里面金城林演到就是很歇斯底里，或者是这一秒他是笑着对大家讲话，可是另外一秒他是又歇斯底的时候，我觉得他好厉害哦。
Penthouse 那个在弹钢琴奸笑的那个，
没有那么夸张。对，
我到后来都忘了看那个 Penthouse 后来怎么了。他第二季被炸掉之后，我就不看了。我心想，炸弹都出来，你们也是太会了。
但是第三季我只看到一半，我看到那个
弃剧，
那个男主角就是那个从国、什么罗根哦，
对啊，
他突然变成黑人之后。
What？
他突然变成辫子头，然后黑人之后、我就弃剧了，就太扯了。
讲到这个，我看完那个女武神
啊，你看完啦？
我看到一半了，好看
吗？
好看
啊！你不要跟我爆雷，我想我看到哪？
秦始皇
没？还没。
宙斯，
他第二季什么时候要上啊？
太好看了，对不对？
超好看、
我是看到谁啊？果然是日本人画的，第一站赢的就是日本人。
对啊，
对不对？
对啊，
我那时候有猜。哎，对不起，我爆雷了嘛？对不起、I'm sorry。
我们就讲日本人而已。
对，但真的很好看，对不对？是不是很热血？
热血。
就说其实
很会想。
以前我在看小孩看某些动画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好啦，真的是画虎兰这样子。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说，其实这当中有很多细节，就是说你可以说是画虎兰，但是你也可以说人家很有创意。
对
对，
真的是创意没有极限、
而且有根据。
对，对，因为那时候他派出亚当，我就想说你派亚当干嘛啦？
对呀、
但是他居然说他有一个什么神虚式。
我跟你说，我最想要当亚当，
为什么？
真的、
因为他感觉都毫不费力，而且他那些能力很强，然后他身材又很好，又很帅。
对啊，
如果玩那个电玩，我会想要选亚当当我的 角色。
可是当然里面还是有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日本人情色这部分啦、嗯、他不是那个什么爱美什么女神啊，
女神为什么胸部大成这样子、啊、
大成那样，还有人旁边两个男的帮他拖住他的两颗，我就觉得、喔、
我就心里想说他如果一出来他其实只要那个胸部就是打别人就好了，打晕、
啊、不是啊，然后还有下挖也是啊，就是一定要强调那个大内内啊，或者是那种纯真无助啊、嗯、但是除此之外我真的觉得真的太好看了，
很好看耶、欸、
所以第二季还没到，现在才第几，你看完是第几战，打了几仗对战，四战吗？
还是
还没有，
还没，
不可能，因为他一个角色都要打好几集，
对、
嗯，然后他一季才十几集吧，
对，大概三四战而已，
他现在停在一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派出这个人的，
哦，那他
的角色
谁？
就是那个开膛手
哦、oh, 啊，
我也看到那了，我现在想起来、啊、
那就是没了。
OK， 就没了。好，女武神很好看，推荐给大家，谢谢大家收听喽，拜拜，
拜拜。